哒哒哒哒，欢迎大家来到硬核攀岩024。这期我们聊什么来着？
聊一些什么训练总结之类的东西。
哦，这期我们是迟到了两个月，来聊一下我对于从一月份到三月份的一个训练计划完成之后的小总结。那么首先来进行一下前提回顾，我到底做了一个怎么样的训练计划，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到022一个训练计划举例看一眼。但整体来说就是有三个小周期，第一个小周期是四周，第二个小周期是四周，第三个小周期是三周的这么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在每个小周期里面会有一些攀爬，有一些引体，有一些拉伸，有一些直立板，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我们的侧重点是什么呀？好像侧重点就是为了增强力量，
直立和引体。
嗯，就其实最主要的两个目标是指力和引体都变得稍微更强一点。这样什么前情提要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的结果。
嗯哼，
我个人觉得引体的进步还是挺大的，虽然我就是自从那个训练计划做完了以后再也没有拉过引体了就是再也没有认真拉过引体了，所以感觉现在可能又稍微回落了一点。嗯，但是在那个计划中还是觉得自己的引体啊进步还是蛮明显的啊。然后指力方面就是觉得我主要是练了两个手型，一个是 half crimp， 一个是 three finger drag， 然后感觉自己的 three finger drag 的进步还蛮明显的， half crimp 可能就相比之下不是很明显。总体来说我觉得算是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而且当时其实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主要是其实也里面还有一条叫做不要受伤，所以其实计划结束包括结束之后瞎爬瞎玩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比较健康，所以还蛮开心的。在我结束训练计划之后搬了家，在搬家的途中绕路去了山里爬了两周，一周多的样子。
嗯，
某种程度上说算是也是为了那个 trip做准备吧，但是这个就比较并不是特别优先级的一件事情，就是更可能有点想用那个 trip 来检验自己训练的怎么样，倒没有说一定要在那个 trip 完成一些什么样的线路。想要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训练计划里面做的好的地方和做的不好的地方啊，然后可以讨论一下有什么可以带入到下一个训练周期的东西。然后首先是比较好的地方。我的反馈就是首先我觉得那个四周的就是在每个小周期里面是四周，然后有三周比较强度稍微有点大的训练和一周 deload 的就是稍微比较轻松的训练，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的生理期重合的非常好。在我稍微轻松的那一周，就是大概是刚好我生理期之前的那一周，也是我自己个人最不想训练力量最弱的那一周，然后恢复最慢的一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把训练和生理期重合在一起安排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每周里都有训练内容，但是并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周一做什么周二做什么周三做什么，相当于是一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工作和其他的一些事情自己进行安排，然后我觉得这个灵活性就对我来说非常的友好，就我肯定不是每周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做同样的事情，都是根据我具体的安排进行调整的，然后我觉得整个完成情况也还是挺好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事情是整体的强度还是比较合适的，就是我没有觉得就毕竟没有把自己逼伤对吧就是然后我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而且他最后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也在实际结果上还是有提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总量整体的强度控制还是比较合适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是你目前为止的反馈都是正面的反馈。
嗯，
就如果既然你的正面的反馈这么多，你为什么没有在之后继续进行这个训练呢？
因为有就是负面款可以更多，就是 things that can be improved 有更多，就是在下一趴要聊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可以提升的东西也有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环境变了，我觉得同样的训练计划没有办法满足我现在的需求了。
OK，
所以你对于这个好的反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就你观察。
关于好的反馈这方面，我觉得你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强会不会因为你当时体重更轻？
我其实是在那三个月当中体重进行了一个下降，然后又上升，所以就是结束那三个月训练的时候，其实跟开始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控制了变量吧。
OK。
嗯，
我暂时没有什么补充。
哦，那我来先反馈一下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好吧。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可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我在开始计划之前没有做测试。就是大概知道自己猜测了一下自己能拉多少个引体，然后也可能猜测了一下，感觉了一下自己指力板大概能掉一个什么样的重量，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测它。就是所以现在我只能说我感受到自己在训练结束以后变强了，但是没有特别定量的可以说我从一个什么程度变成了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测试呢。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不足。
总体来说你引体的次数是有一个什么翻倍之类的类似？
我就现在拉不了十个了，就可能就是训练之前可能五个左右，当时练完了之后最强的时候可能9到10个。但是指力就属于就是 half cream 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直观，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前能拉多少，然后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能拉多少，因为我就没有做过最大输出的测试。然后 three finger drag 比较直观，是因为同样就我原来不练 drag 的时候，我可能平常手型用这个也很少，所以我一开始同一个点上 three finger drag 都拉不起来自己，现在起码可以拉自重了，就能脚能离地了，所以它很明显。但是 half cream 就没有办法定量，所以其实有点迷。我觉得这也是我可能一直觉得我指力板感觉 half cream 收效甚微，就有可能它是有进步的，只是因为我没有直观的感受到它，所以我觉得收效甚微。
要有记录自己的数据。
对，就是起始点是要记的。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就是没有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无法理解，可能偷懒了当时。但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最值得改进的地方，就是开始一个计划前首先测试一下自己的一些指标。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改进的就是指力训练。其实就跟刚才已经提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很认真的去测试，所以 half cream 的这个手型的掉指力板的这个就纯凭感受，我觉得还挺难追踪它的变化的。就我甚至觉得整个训练周期我每一次尝试的这个波动的变化比我一头一尾的这个变化还要大，然后我就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因为，就是给这样的话给我的感受就好像我没有进步。还有一个反馈是，第三个反馈是我觉得第三个周期太短了，因为我们当时前两个周期都是4周，第三个周期是3周，而且也是相当于是训练2周加上1周的 deload， 就是1周比较简单的休息的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觉得就可能在我心目中就是练3周休1周，突然变成了练2周休1周，我就觉得我2周内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多，感觉没有像对待前2个周期一样那么认真的对待它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训练周期进行到了3周有点疲惫了，但反正就是觉得3周就是第三个小周期就是在混。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会觉得希望如果下一次我还是做大概3个月的训练计划的话，我会把第三周也是变成这种4周的训练计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小周期都还是稍微改变了一些训练内容的，然后我就觉得在第三个周期，当时我们第三个周期是加了那个训练版的攀爬，但是因为它实在太短了，所以其实第三个周期所谓的加训练版的攀爬也就加了两次。我就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必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就我觉得没有重复到足够的次数。你有什么要 comment 吗？你不同意我看出来了。
就是最后两周的这种训练强训练，就是它本意就是让你更适应一下你的这种最大爆发力和最大力量的输出。它本身就不是以让你非常的肉体上可以变强为目的的，它只是让你的 neural system， 就是你的身体能适应你这种动作感觉和习惯，而不是说你 真的能让你就是肉体上能通过这两周变强，更多是一种调节性调试性的一种工具、
嗯、这个我可能之后再考虑一下吧。我反正就觉得，但也可能就是当时是临近当之前的那个工作结束，然后要换工作，就还蛮焦头烂额的，可能也确实没有前两个周期那么有闲有心情特别关注在训练上面，就它可能变量有点多。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有在训练嘛，因为同样的最后两周我是在搬家。
没错，
我也觉得就是最后安排的这种底漏的，因为被就是没有爬，但是搬家比训练要更累，我就觉得我最后没有达到自己一个想要的状态吧。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聊到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墨尔本准备搬家，你在悉尼要先搬一次，就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实在是太忙了，就感觉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压力，而且跟攀岩毫不相关。
没错，
然后本来两个人都应该是在低落的，结果因为就是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导致还蛮紧张的。
嗯，
最后一个我觉得可以 improve 的事情就是没有针对爬线的训练，但是其实这个也是讲道理的，就是如果我当时是为了4月份就三个月之后去的那个 trip 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放更多的就是对于爬线的一些训练在里面，一些叫什么调试在里面，就是我真的是完完整整的报了三个月的时，然后训练计划结束了以后休息了一下进山爬线了，然后觉得还是蛮奇怪的，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小伙伴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一般都是在城市里面暴食，然后去野攀一般都是在爬线，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我不知道国内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觉得自己需要时间适应的这种感受。
嗯，对我来说我是需要适应的，就如果我有一阵子没有野攀的话，我很难说直接，但我一般没有一阵子没有野攀但是去岩馆爬的这种生活、
嗯、
就是如果我一直在吊指力板，
嗯，
但是就比如说封城的时候可以吊指力板，
嗯，
然后封完城出去爬，就还感觉还非常奇怪、
嗯、
就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心态上，就还是你整个人的这种状态都不太一样，就我觉得进入爬线的，对我来说进入爬不管是运动攀还是传统攀甚至是暴食，我觉得至少要爬两天、
嗯 okay、
我才能恢复到大概之前接近比较好的状态，要恢复到就比如说运动攀或者是传统攀那种自己感觉非常好的状态，就是至少要比如说每周爬两次至少要一个月、
嗯 okay、
我觉得我才能回到那种，我觉得红线可能不好说吧，就是 onside 的状态我觉得我至少要一个月的同类型攀爬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
OK， 反正我是觉得蛮明显的，因为之前一直在暴食，然后会觉得突然让我去爬线了我有点懵。而且就是虽然在那个 trip 里面因为知道自己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所以其实 trip 一开始还爬了一些简单线然后去习惯了一下，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如果我真的是以一个 trip 然后并且知道这个 trip 是主要爬运动攀为主的话，就是以这种事情作为目标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在我的训练计划里面加入一些相关的元素，让它就是帮助我更好的适应这个 trip 的，为这个 trip 做准备的。
是，
好了，我的这个就讲完了，
你再展开一下讲，如果你是以一个运动攀目标的 trip 来说你会怎么进行计划呢？你会加入哪些元素？
我觉得我会在岩馆爬线呀，就我肯定不会只暴食。
OK，
就是我会在岩馆爬先锋的，
就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就算在岩馆爬先锋，如果只在岩馆爬先锋我到野外依然要适应。
嗯，但是我觉得不会那么，
我觉得可能就只是少30%的时间，对我来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那你会觉得你如果只暴食的话你就失去了你爬运动攀的耐力吗？
不会。
好奇怪啊，我会啊。
我觉得失去运动攀的耐力这件事，这个耐力很多是你 失去了运动攀的技术，不是失去了运动攀的耐力。
好吧，
我觉得暴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运动攀就我觉得你的精神压力会更大一些。
嗯，
就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是这样，你在精神层面没有达到运动攀的状态，会非常明显的削减你运动攀的实力。但暴食的话，可能也有人会有更多的精神压力，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在暴食上面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可能暂时还没有摔得比较惨。
对，
嗯，
我觉得和这有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不，我觉得我最难受的是，就是我从暴食到运动攀最难受的就是要挂线这个动作。我真的觉得它对我攀爬来说就非常影响我的节奏，因为你要在那里挂线了。因为我觉得暴食里面完全没有这个动作呀，你不需要，就是我一般在暴食上面我也不甩手，所以我不存在一只手放在一个点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腾出来去干一个别的，然后我就非常的难受。
我觉得这个你就可以在你的暴食动作中加入动作与动作之间的甩手，当然就是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这种甩手休息你在运动攀里也可以用，而且它同样也是一种挂线的逻辑。就有的时候你挂线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左手右手在同一个点，
嗯，
下一个点在你的右上方，
嗯，
然后快挂的话也是在你的右方或者上方，
嗯，
你这时候就是松开右手扣入快挂甩一下手直接到下一个点，
嗯，
就如果你在你抱石的动作中尤其是那种你可以甩手它要求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嗯，
你加入一个甩手的动作它其实也是在帮助你运动攀的这个挂线逻辑。
嗯，
一个建议不一定对，
我反正就是之前完全没有，然后我觉得就是从暴食转成运动攀对我来说非常难受的就是挂线，它在我的脑海中就是一个我之前没有练过的动作，就明明我之前是爬运动攀的，因为两年没有爬了，就两年没有就是很连贯的爬，所以就觉得挂线是一件好难受的事情呀。而且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没有这种单手抓住一个点很长时间的啊，我挂线还挺慢的。首先我发现我挂线这个动作做起来不算快，就是这个动作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练，我绳子挂进去一个动作要好多秒，
嗯，
然后这个动作单手就是 hold 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又不是我这两年在严管做的动作，因为不在暴食里面出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点我能不能抓住挂线，我就很难受。我好像一直都挂不上线，就是我一直都是那种挂线有点令人着急的。
运动攀本来就比暴食难。
我们说跑题了，然后来说一下就是下一个这个大类，就是先说可以带入到下一个训练周期的东西吧，就我现在没有在训练周期里，现在在下爬，然后觉得可以带入训练周期的东西，首先就是那个就是四周的这种循环对我来说还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并且就是如果它能够跟我的生理期协调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就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会就是尝试把这两件事情协调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引体的那个训练对我来说还蛮有效的，所以我应该会照搬。然后需要调整的东西那就很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在一个训练计划里的原因。就首先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出现了转变，就是旁边主要就是暴食馆，然后那三个月我基本上是没有出门野攀的，基本上因为比较忙，所以那三个月是放弃了野攀，然后主要在严管训练，并且只在暴食馆训练，而且超过50%以上的攀爬 session 是我一个人爬的，而且暴食馆离我家非常非常近，就是我觉得这些因素其实都是我当时能够完成那个训练计划的很重要的原因。然后现在的情况是我搬到了悉尼之后是不可能牺牲野攀的，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不可能，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所以说在如果我要开始训练计划的话，我没有办法再做到认真爬塑料不去爬石头，意味着我现在必须平衡野攀和在严管的训练，或 或者是说如何把野攀作为训练的一部分。然后另外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想兼顾抱石和爬线，所以说
放弃传统了。
基本上我对传统基本上处于放弃状态，好不好？那就是基本上想要兼顾抱石和运动攀的话，精力上还是有一点分散的。而且我觉得爬线的这个时间会显著更长，就是比抱石，我觉得抱石真的很快，就主要是我也爬不了很久。我如果我认真爬的话，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回家了。爬线的话，就中间休息时间也更长，在墙上的时间也更长。而且你还需要预约其他人，就整体来说，我会觉得更复杂，然后时间需要，就是时间投入会更高一点。然后现在我工作的地方离我家和点馆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如何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安排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比之前更有挑战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矛盾就是抱石和爬线的平衡，训练和野攀的平衡。然后最后下一个训练计划里面，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想要对自己的动作有更明确一点的认知。就是我之前可能也跟你说过，就是我觉得我大部分时候磕一个动作，可能是更本能的去做一些调整，如果做不到的话。所以我对我具体是这个动作做出了哪些改变，是没有一个很客观，没有一个理性上的认知的。然后我现在会觉得自己如果想要在技术上面进一步提高的话，可能需要稍微理解一下自己的动作做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理解它呢？
我其实不知道，多拍视频看嘛。
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德国的一个教练，叫胡迪尼还是尤迪尼，就是原来德国队的教练，就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然后 Instagram 看到他，我觉得他做的动作分析还是挺好的。
怎么写呀？
他的 Instagram 的名字叫做下滑线 UDINI 下滑线。我觉得尤其他有一些分析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特别特别有意思。另外就是 find a coach， 找一个教练。
你认真的吗？
Yes，
其实也有道理。
你觉得还有其他什么途径可以让你对你的动作更有认知吗？
跟这种靠谱的小伙伴一起爬。
那什么样的小伙伴是靠谱的小伙伴？
郭老师这样的小伙伴是靠谱的小伙伴，但是郭老师不跟我一起爬了。现在
你不跟你一起爬了吗？
你不跟我一起爬塑料了呀。来了，我就要问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了。
你问啊。
你想 coach 我吗？你觉得你能 coach 我吗？
我不能 coach 你，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我觉得我可以 coach 你。 OK，我回答完这个问题了。
哎，这人真没意思。就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观点是 shift， 是已经被 shift 过的，就是已经改变过的。没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还有啥？
没了，我提纲上就没有了。我现在其实在做一些尝试吧，算是，就不算是一个在很严肃的就是训练周期里面。但是我可能是在尝试，比如说在周中的时候在岩馆爬一次抱石，然后在岩馆爬一次先锋，然后周末出门爬一次，然后这中间还加，就是在岩馆的 session 之前还加一些指力板训练。就暂时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只是想看一下它有多少可能性，就是多少可行性。所以我觉得就目前还是一个实验阶段。其实这更多的就是除了决定就是这个训练总量对我来说是不是还是可以承受的范围，然后其实也是挺主要的是它能不能够就是被融在我的生活里面。因为通勤呀，上班时间呀，就是这种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它到底可不可以被放进去。就算我可能还在一个更没有结构的一个实验状态的中，然后我可能再过两周，就我会觉得我六月开始应该会重新进入一个训练周期。 那这趴就讲完了。
讲完了。拜拜。
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